来送给，来重新的恢复，把人带到神的爱那里。还有其他的经文里面也说到，过去我们好像迷路的羊，现在又归到羊圈里面。我们有几节圣经彼得前书里面第二章二十五节，彼得说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奇怪吗？有人来信耶稣，如果你还没有信的话，你要记住，不是单单接受一些理论，或者头脑改变了一些观念，原来是过去我们是世上的，你以为你没有世上。我记得许多时候传福音跟朋友的时候，特别有知识的，他们第一句就会不会承认，我没有世上了，我哪里有世上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可能你们世上。有没有这个经历我读书好，工作好，婚姻好，家庭好，我现在有前路，我没有世上。但其实你再仔细的问一下，你真正的前途是什么？反过来，我常常问，你说一个风筝，如果它的线断了，那你说它是一个自由的风筝，还是一个时尚的风筝？好像很自由，随便走，到那里都可以，但是其实它已经没有线。又画着一个船在个大海里面，如果没有舵手，没有那个 captain， 他好像随处可以走，但早晚他会灾难的心来铸造。过去我们都是迷失的羊，无论什么背景，你有什么学历，我们都是迷失。但今天我们已经归到灵魂的牧人，归到神那里。另外彼得也说，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这里一段说到，今天他是做牧者的，我们一同来读这里好吗？我借做长老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存羊，按着神旨意教管他们，到了牧者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拿永不衰残荣耀冠冕。所以彼得对主耶稣所说，他是牧人，很有感觉。你还记得当主耶稣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吩咐彼得？大家都知道是吗？主耶稣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三次，三次的反应以后，主就说，你去喂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小羊。所以彼得到年纪大了，他快要见主了，他里面心真的有一个渴慕，神立他做长老，也劝告做长老的，最后你们要牧养神的羊群。为什么？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英文这里也说出来 Chief Shepherd， 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显现的时候，我能够交账啊。所以整个的观念，教会的牧养，基督徒的道路，从迷失到回到羊群，从在羊圈里面得着供应，从去牧养，有一天我们见主，都是整个在牧羊人的那个观念里面。就像希伯来书也有一句我们不知道希伯来是谁写的，但是很好，一同来读好吗？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但愿去平安的神，魔主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的事你们，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。到最后希伯来作者又回到，有一天谁会显现，谁会我们再见，就是那群人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。所以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，谁是你的大牧人？有一天你要向谁交账？那你跟他的关系认识又怎么样？你有没有认识原来主耶稣是你的牧人， 牧长也是我们的大牧人。好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，这里第三个主耶稣说 I am， 我是，我是什么？他说，其实你回到本来这个故事的这个宣告的时候，是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上次我们也清晰的提过，第九章你们说到主耶稣把一个从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医好，而且很有可能那个人生下来就没有眼珠的，所以主耶稣医治他的时候特别不是说看见就看见，特别用地上的泥土啊，好像都是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用泥土创造我们，摸在他的眼上，用他的口水啊，代表他的生命，生命干那个泥土就放在他眼睛里面，叫他去洗一下，跟着他的顺从，那个神迹就显出来，那个神就看见了。其实我每一次看这个神迹的时候，你们真的跳起来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呢，根本没有眼睛的，免住的，你怎么叫他看见呢？是吗？最好的医生也没有可能，根本就没有。但这个神迹竟然跳起来，而且不得了啊！他要做见证了，是我。就算有人说不是，不是你啊，他的父母也怕，他就是我。我本来是瞎眼的，但是我现在好了。但是很可惜，应该是我们庆祝的时候，开一个感恩会开一个全国、全世界那个你说 YouTube 怎么样都报告的时候，竟然有一批人，你想想，就是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，竟然没有庆祝他，没有把荣耀归给神。反而把这个刚刚蒙神恩典的人赶出会堂。你知道赶出会堂不简单，那个时候几乎比乞丐更惨，什么都没有，人也不敢接触你就是这样子。完了以后，主要是最后一句第九章说，可惜你们没有瞎眼，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说，如果你们真的瞎眼还好，我能医治你，但是如果你里面的瞎了就不行。那么说那个时候法利赛就回应，谁说我们瞎眼？主就记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，刚才我们也读过，说到这个羊群的比喻，起初他们不太明白。如果回到那里说，主说我是羊圈羊的门，相信你们说他们不太理解他的比喻，所以第七节再说，耶稣又对他们说两次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这里有两幅图画，就是以色列人养的时候那个情形这个羊有两个可能，你知道带羊的时候，你放羊一定要最后把他们拉回来，这个是最基本的，就是个羊栏，他们是个 permanent 的现在我们到郊外都许多了，你开车去哪里都看见有个栏，是吗？关门的。所以本来主耶稣说呢，我是一个人的门因为看人的人认得我，就把门打开，如果你是陌生人，他就不会打开给你，而且如果你是从羊棚里面爬进去的，你就不是羊的主人牧人。那这个是其中之一，很自然的。但是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明白的，为什么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是这个。原来在郊外的地方，很远的地方，那个时候羊呢，它就会在那个郊外里面用石头做一个围墙，就没有门的，没有门的。那个牧羊人呢，他自己就会睡在那个门口那里，所以呢，没有其他地方能够进去，能够出入。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羊的门。”你看那个呢，所以呢，他会知道的，谁要进来，谁要走进去，而且他会吩咐或者用他的声音来叫每一个羊。这个背景就是这样子。 一方面头一段第十章头一段说到，特别说到如果是宰就爬进来的，其实就是 refer 就说到他来以前许多法利赛人继续讲那个文士没有把人带到神那里，反而把人带到离开神那里，带到人自己的地方，他们就不能得着真的生命。主耶稣这里明显的说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再回到那个主耶稣的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就是羊。其实很奇怪啊，很多人对信耶稣的人有一点不满意的，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说唯有你们才是得救的门径，你没有听过？这里主耶稣就是说，我就是羊的门，除了经过我，你不能有其他的可能。很多人你跟他分享的信仰的时候，许多时候就是说什么都好什么都好，所有宗教都好，都是教人为好的啊，道人向善的。我就是总是有一个比喻告诉他们。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病人到我那里去，尤其我就他的老人家，他可能很从来没吃过那个西药啊，西方的药啊。他说头疼，我也不知道治什么，我就给他一个 Panadol 那个 Panamax 就这里啊，很简单的 Paracetamol。然后呢，就他过一段时间，他说你来你来啊，你医生你给我。那个时候那个药，那个记得白色的一个 Panadol 啊，那个时候血迹里面有一个 cross 那个十字的，很多病很多类似的都是这样子啊。他也忘记了什么，我说你要什么，我说他你给我多一点十字愿啊，十字愿啊，他说什么十字愿呢、啊？那个时候给我的，他什么都不记得，他说你就是给我十字愿，他说我跟你买，买多一点嘛，你买多少？你给我一桶可以吗？他说我不行啊，你不能吃太多，也要小心的来吃这样。他说真的真的很好很好，对我的头痛很好。但其实你记得，我想他从来没吃过，所以第一个很有效，吃多了就没有那么多效了啊，这样子。那我就想，对他来说他说什么都不要，他说不要给我那个粉红色的和黄色的，你是要给我白色的，里面有个十字架的那个就行了。我觉得很有趣。对他来说，他只要一个，因为他知道那个能够医好他的病。那我们都看过医生是吧？最近很多人感冒，我相信你不会太担心，如果去感冒，只是看看你的那个 GP 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病很特别的 ，GP 说我对不起，束手无策，refer 你的专科也没有办法。那如果有人说雪梨里面有一个人医生他能把那医好，而且呢他的 track record 所有曾经有你这个病的人去过他都能把他医好，那你会怎么做？而且也不贵的，只要你愿意诚恳一点谦卑一点去求求他会说把你医好的，那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你真的紧张你的身体的话，我想你肯定就算很贵很贵你也要会去。但是比方说当你去的那一天，他问你你把病都医好了，他就说那你要我喝什么药，开什么药给你，那你会不会说医生随便你呢？或者我想那个哎，我看见你上面有一个红的药，这个好看啊，开这个给我好吗？或者这个黄的好看，开给我这个好吗？你会不会这样啊？绝对不会。我肯定你会说，医生你开什么给我我就顺服，因为你知道我的病，而且我也知道唯有你能够医治我。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医生反而医生说 你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有听过的笑话了，是吗？如果你有去看医生的话，医生说有个笑话，就是那个丈夫回到妻子那里那个丈夫说，那个医生可能有一点怪怪的，以前我去看医生的，他总是说我不要吃，不要吃太甜的，太肥的，太要不要抽烟，不要什么。他现在反过来了，他说你要吃什么就什么你要喜欢尽量去，尽量享受一下糖果没问题，肥的没问题，只要开心一点就可以了你想什么道理可能快死了，是吗？医生说都没救了，你就享受一下吧。如果有一天这个医生这样告诉你，你也觉得不对，那更何况，更何况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。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可以随便随便面对我们罪的问题，我们永远的结局，怎么可能有人说随便你呢佛教也好，印度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只要你心里面觉得怎么好就好了。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好， very inclusive， 是绝对没有理由的。如果你今天还没信耶稣，就算你今天不信耶稣，我也挑战恳求你千万不要给这个观念欺骗你，以为什么宗教都是一样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就好像刚才有人说你患了癌症随便看一个医生都可以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我没有缺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没有，天下人间没有欺下别的名。而且其实你很坦白的问一下，天下人间虽然有很多的名，很多的宗教，很多的理论，有那一个理论能够真的把永生给你，能解决罪的问题？一到教育家那个政治家，那个许多管理人才的，是不是不愿意做好啊？不是不愿意，是不能做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记住，主耶稣说是我是羊的门的时候，不要奇怪，反而我们要看看怎么耶稣他是在为什么他说他是羊的门。你知道到一个地步，新约使徒门徒传福音的时候，到第一个世纪还没完的时候，已经有别的福音传出来。一方面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进到这个羊圈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已经有人说，其实不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其他。感谢神，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得好清楚这个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这个是 repeat 的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保罗这里很重复地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把另外一个福音不是耶稣的福音再告诉你，就算他是真的从天上来的，而不是冒称的，真的天上来的，有个天使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唯一的福音的话，那个人应当被咒诅。就这么严格，就是这个天下人间没有欺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，我们没有别的路。你说基督徒是傻仔吗？当然是傻仔，真理永远是傻仔的。如果真理是宽的话，就不是真理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从二十楼走到窗外去，你肯定会掉下来的。一百个人 走出去一把跟他掉下来，在地球，我说在地球，你说怎么会那么严格啊？你可以不信吗？我试一下，我肯定你会掉下来，因为这个是真理，这个是不是你定的，一千万一亿万，只要这个是真理，真理肯定是下载的啊。你说有电的话，我手指放进去，会不会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人不会被电击啊？不会，真理就是如果你是人，你手指放在有电源的地方，你肯定会有触电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个狭窄的真理就把我们带到我们的神那里，我们过去是迷羊，现在又回到羊群那里去。所以这里说，第一，主在说我是羊的门，不要在耶稣以外再找另外一个你能够得着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。就算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真的是本于信、归于信，一直都是主耶稣，在他里面我们得着所有的丰盛。那上一句第十节，主就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刚才我说那个羊我们不太理解，我解释一下，羊的特性很奇怪的，跟牛啊跟猪啊不同的。第一，羊好喜欢在羊群里面的，你知道如果羊有危险来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有危险，我们人也是一样啊，有危险来我们会怎么样啊？就逃跑是吗？就走啊，散走了。但是羊不懂的，有危险的时候他们会堆在一起的，一同你好像很暖一样哈，你逼我，我逼你，就以为平安全。他不懂的什么叫危险，真的危险。所以狼一来的时候很容易抓的啊，你知道有时候看那个动物片啊，你要抓一个鹿啊，很难的，它跑得很快的，没有很难的。但是羊很容易啊，就而且随便你抓。第一，第二，羊不会打仗的，它你来的就给它去掉了，他不会跟你对抗的，所以就是 helpless 啊 ，defenseless， 不会对抗的。而且他很容易走迷路的，他只会怎么样？他只会跟着前面那条羊。如果前面那条羊走错了，都一直错，一直走啊。所以傻子引傻子是这样的，或者有时候他没有看那个有草气，就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他也不会回头的，没有这个记忆性的。而且呢，羊也是很容易受那个 stress 啊，那个里面有不安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不知道怎么处理的。我听到一个弟兄，他对羊的美国来的，他说他看过一个羊啊，他困住了，不知道怎么离开，就整天就站在那里，到最后你是怎么样？就死掉了，就 stress。就是太过不知所措，那就死掉。而且他很多时候他很怕的，有需要他就很怕。就算水里面，如果在水啊河水里面流得很快的话，他也不敢去喝水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会读的，溪水旁他领我到可安静的水边。如果你带他这个瀑布里面，他不敢去的。所以羊是这个特性是很需要保护。感谢神，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，刚才我们有读过，他会认得出主人牧羊人的声音的，真的。一旦刚才图片里面说的一大群，有时候放羊你不能说这个是我的草，那个是那个，有时候几个牧羊人，你知道，一同到一个羊很多草的地方，他们分散的啊，有时候有牧羊狗啊，把他们围住啊，不要走乱走啊。我们看过了，吹哨子，牧羊狗咻到一个圈，他们就回到那个圈里面，或者走到车上面。但是奇怪，那个时候年代，到要回到羊圈的时候，牧羊人会叫他的羊，羊会分开的。本来一个两个不同的来源的地方，他们走到自己的牧羊人那里的， 就真的是主耶稣说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我也认得我的羊，就是这样子，奇妙的，那个关系非常非常的密的。而且这里说我是好牧人，那我们听惯了，但是我问你，主耶稣说这里说我是好牧人，这个好是什么的好？是不是你说我是一个好爸爸、好妈妈、好丈夫、好太太，这个好？主耶稣说 I am the good shepherd。 你还记得主耶稣说什么是好？马可福音，其实路加福音一样的句，一同来读好吗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你记得吗？那个年轻的官到主耶稣说，夫子，你是好的。这里说主回答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这里那个良善就是 good， 英文就是一样那个 good。 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。我们也知道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良善，一个都没有，都是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那个好就是回到神的好，神的良善，神的性情，神他的本来满有怜悯慈爱丰盛的人，怜悯而且赦免，就是神向摩西说的时候，启示他自己的时候，不轻易发怒，那个好不是单单我对你好一点，把神自己那个无保留的爱要倾倒给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个良善，这个好要表明出来。而且这里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这样说的话当然我们不太理解，但是当然那个门徒也好，法利赛人也好，马上就回想牧人牧者的关系。大家都知道诗篇里边，旧约里面有那一个诗篇是说到好牧人的，说到牧者的，大声一点可以吗？开古拉吗？一同来读好吗？诗篇二十三篇，很熟的。你知道诗篇二十三篇，就算在文学里面呢，都是一流的。有人曾经做一个比赛，把所有好的那个诗词，有个基督徒就把诗篇二十三篇送到去拿奖的。我们一同来读整本，很快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背满意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里谁能够背诵整篇整篇二十三篇的？有没有感觉？我相信许多的东西都能懂。如果你从来没背过旧约一篇书的话，我就建议你把这个背下来，诗篇二十三篇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当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，他要他的百姓、他的门徒明白，那怎么好呢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不太明白，他们明白。回到诗篇那里，大卫怎么样经历耶和华是他的牧人？特别留意，这里说 很丰富的诗篇，只说几点呢？第一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，他这里不说我们的。请问你，你祷告的时候，有多少时候你说我的救主，我的神是你的？我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，她好可爱，很想经常要我抱的，但是每一次我抱别人的孩子的时候，她就气促，她就会很不安的，她总会不怪怪的表现的，她就说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这个很轻很密的，她会跟你说我的，好几个是他洗我，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洗我的灵魂苏醒，他引导我，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。我们在白饼聚会的时候，许多时候弟兄姐妹就把心里面的感谢归给神，但是你的观念，当然神去救我们，我们在会众里面把荣耀归给神，但是你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真的有没有一个感觉他爱你？当然是他是众人的神，是我们的神，但对大卫来说，其实他不管人怎么样，他是我的牧者，他引导我，他使我苏醒。最主要第四节，你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你能与我同在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到最后他的反应，我一生一世除了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以外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个诗篇其实就把那个基督徒也好，跟随主的人也好，一生的经历写下来。有时候主带我们去溪水旁青草地，有时候洗净的幽谷，有时候神用杖用杆来带领我们。你的约翰福音以后我们也推要说，我主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荆棘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那个 pruning 有时候他会用 prune 来剪我们，为了我们更成熟。你知道大卫写这首篇诗篇的时候，他不是想象出来的，不是说这个诗人你需要有些想象出来。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真的很有趣的，撒母耳记上十七节，那个时候扫罗整个镇都怕了，那个哥利亚很怕得好厉害，没人敢出去。大卫说我要出去，扫罗说你不要了，你不行。你知道大卫怎么说？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观念，原来他平常怎么样去学倚靠神的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大卫到对扫罗说，你不能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读的时候好厉害啊，是吧？这个小孩子啊，爸爸不太疼他的啊，就算其他的儿子有可能做王的时候，爸爸的根本也是根本的忘记他。哦，原来还有一个他在放羊啊，叫他回来。父亲要把他放在一边，他每一天的生活是放羊。你会怎么 complain？ 你会不会？如果爸爸妈妈这样对待你，哇，真的，看心理学家，看那个康斯林，不知几道病人不能行啊，可能会自杀等等等等。但是保罗啊，大卫没有啊，他就说了，每一天我尽力怎么样，好厉害啊！我会我父亲放羊，有时候狮子会来啊，狮子、熊啊，你知道真的杀都杀死了是吗？冲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先了一口了，我就追他， 击打他，一个小孩子啊，从他的口中把羊羔拿出来，那当然他要害害我了，是吗？我就凑住他的胡子，将他打死。你说这个太厉害了。他从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经历放羊，怎么样去保护羊群，怎么样去警醒，怎么样不顾自己的生命，为着保护羊群。就是主耶稣说，我为羊舍命，不顾自己的安全。所以诗篇里面最后你知道怎么样，有人写大卫，大卫很多的关乎这个非常宝贵的诗篇啊，78篇第70到72节，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召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这个非常美丽的描述大卫的一生，从小的看羊，神就把他从羊圈里面叫出来，他学会了怎么样从放羊里面学会了怎么样去牧养神的百姓。你记得牧养羊最主要的，主耶稣也说不是雇工，雇工只是拿钱，有钱就做，没有钱就不做，而且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走。大卫就学会为着羊的缘故，我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所以神就这样训练的时候，神就把他叫出来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。那保罗啊，大卫怎么样？不是做了王以后就忘记了？没有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感谢神，今天神无论你放你在哪里岗位，不要埋怨，不要说如果我这样这样子我就不同。大卫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生活的环境里面，神就训练他，到最后他按着他的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来牧养他的羊。所以这里说大卫诗篇再回到这里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大卫经历过他怎么样牧养他的羊，他也说现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你有没有缺乏？你灵里面的缺乏有没有解决？或者你整天里面思想的缺乏是围绕着什么？是短暂的，很快就过去的，还是真的能够满足你心灵里面的这个缺乏？很可惜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面临许多的挑战，面临重担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学习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？因为他是就好像大卫的羊是，他们什么都不缺乏。诗篇里面也有说55篇22节，我希望大家呢也能记住，很容易记的 55 啊，55:22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还有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今天你有没有喜乐？你为着什么忧虑？有没有把你的重担卸给神？这是旧约的诗篇啊，新约的也有啊，很类似的。彼得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。有人看我，很多时候以为我啊，怎么说？有些不同的 personality 啊。有些人就面带愁容的，很容易是忧虑的，一看你就记得他很多的重担。有些人是表面看不出来的，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你们都有一些忧虑，我们有没有学习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我们越把自己放给神，我们就越经历他的顾念。如果你抓紧抓紧抓紧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你就没有办法经历他的顾念。细想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很多的顾虑，生意如何，孩子如何，丈夫如何，妻子如何，就把一些放下来。你是我的好牧人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我一切都不缺，所有的忧虑我都交给你，因为你顾念我。到一个地步，回到这里第十一节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主耶稣爱到我们那个地步，他为你舍命。马太福音这里说到羊，马太福音在解释20章28节，正如人起来不需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真的奇妙，耶稣竟然爱我，爱到一个地步为我舍命。可能你听过很多遍，很熟了，很多年的信主，你没有安静下来感谢神，他竟然为你舍命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教会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机会来一同纪念主，一同薄饼，一同饮杯。我真的恳求弟兄姐妹，不要当作把这个聚会当作平常，这个机会我们把感恩的心，把称颂归给神。其实我里面有一个祷告，真的，如果有一天我对主的饼对主的杯已经再没有感觉的话，我知道我已经离开神很远很远。我有另外一个祷告，如果我主的爱在感动我的时候，如果我已经不能流眼泪，恐怕我的心已经很硬很硬，恐怕我在跟随主的路上已经走到不知哪里去，恐怕我以为自己追求已经不是追求主，而且是追求主以外许多宗教的事情。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彼此提醒，每一次我们想到主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应该有这个感动。保罗就是，我们读两处圣经，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的儿子，他是为我舍己。你知道加拉太书第2章20节，这个真理非常非常的深，与基督同死同活，这个是极大的启示。其实这个就是基督教我们所信耶稣的那个 essence， 是吗？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个是真理，是客观的，而且也是能够主观的。但是奇妙，他说完这一句以后，竟然有一句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就好像保罗领受这个大的启示的时候，马上就想到，那我是谁？我怎么配能够有这么大的恩典？他是爱我，好像23篇，是我，不是我们，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个是保罗的反应，而且另外也是一样，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很熟的，一同来读好吗？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这一节也是很重要的真理 doctrine， 是吗？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但是马上他有这感觉，为要拯救罪人， 他就回想，那我是什么？在罪人中，我是一个罪魁。你想，如果说到真理的时候，他应该不会说到自己，是吗？刚才加拉他是一样，他在里面就催他出来，说到罪人，我是一个罪魁。但以后就说到神怎么样，特意格外的奉献的怜悯临到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你信主多久，你对神的话的记忆多久，你经历多久，我们永远要回到十字架那里，神的爱那里是我们的起头，也是我们的终结。还记得启示录主写给以弗所书的什么书？你丢弃了起初的爱心，你在那里堕落，你就回到那里。但愿我们真的对主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我们真的有更深的明白，而且更深的回应。我们再读一点最后那个说到刚才主要是说的了，第十节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。感谢主，不单单他是好牧人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他说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。 Life and life in abundance， 太奇妙，就是大卫里面经历的，诗篇二十三篇所经历的。最后他要住在一生一世享受神的恩惠慈爱，而且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主说要得的更丰盛。今天谁能给你生命？谁能给你更丰盛的生命？但是要记住，主要是这里说的丰盛生命，不是说外面的，不是，是我们里面真的生命的奖金。我们可以说这个 measure of Christ， 就是基督在我里面长进了多少，肯定不是说我们外面有多少。主耶稣也说了，是吗？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在路加福音里面根本不在乎。说到外面的丰富，外面的钱财，最近我听一个传道人，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，他最近过去了，叫吴祖光，你们可能都认识。他是创办平安福音堂的那个弟兄，很成功，也很爱主。他说他癌症过去不久，癌症以前后，他把握所有机会来把所有的见证说出来。其中他也说一句，你知道啊，其实我很有钱的，很有钱的，不是地上的钱。我很快就离开了，他很知道的，他知道快要离开的。有一天我要见主，主就说你是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说到地上，如果他不是有钱的人，当然地上没有钱的人说这个我不稀罕，或者说这个没有价值，因为你没有，是吧？很多时候没有，我就这个不对我没有关系。但是弟兄说的时候说，我真的被提醒，你知道我们现在用的钱是假的，或者说是个预表，是个临时的，有一天他没用了。主耶稣这样说的。我们看看这个路加福音，好吗？一同来读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你们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的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拿把真正的钱财托付给你们？这里说到主说明说这个管家不义的管家的故事，主的结论是这样子。今天我们的钱财是不义的钱财，而且是主交给我们做一个管家，看我们能不能忠心。 遇到许多基督徒都问的，为什么不能有钱，为什么不能更像他有钱，其实反过来问，应该问你有没有忠心的好好管理神所已经给你的，神会的。但是留意最后这一节，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？哎，有一个钱财叫做真实的钱财。而我相信有一天天上那个真实的钱财就出来了。所以那个弟兄说的时候，就是被提醒了，在地上不值得我们为着不义的钱财、暂时的钱财去花我们所有的精力。我不是说不工作，我们要请你工作，忠心，经理说要忠心。但最主要的反而是主耶稣说，我给你们有一个生命，而且给你的更丰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？我们有没有不满意啊？不满意我们的奖金？好像余荣杰中常常说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奖金的空间。我们有没有这个？主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地上有多少，我很希望我见你的时候我会说，主啊，我没有后悔，没有逃人的过这一个生活，我的生命 my measure of Christ， 基督在我里面真的有奖金。不要给其他的来误导我们，任何的外面的工作成果称赞都不算数，是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才算数，有一天才能够叫我们能够见主。回到今天的题目，耶稣基于你是谁？你没有把握，你已经进了羊的门到神那里。不要 assume， 不要以为我来了教会那么多久，福音座谈很多久了。最近有个弟兄告诉我，他说他们全家去旅行，不是我们当中聚会的，全家去旅行，到飞机场才发现原来他的机票没有买，他以为太太跟他买了，太太以为你怎么会我跟你买，你自己以往都是你买的。他最后几乎不能上飞机，要付很多的钱才能一起去，本来是个 family holiday， 你想想 family holiday 丈夫不能去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他以为肯定可以搞定，不能。我们永远的结果，你们有没有把握耶稣是门，你从耶稣那里进到神那里去？耶稣是好牧人，他为你舍命，你有没有接受这个？你有没有让这个爱充满你的心？耶稣说我们要去爱彼此相爱，但是请你记住，你的爱不可靠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他是你的牧人，他负责我们一生的需要，一生的安排。好像诗篇二十三篇，你有没有把你的一生交给神，让他成为你的好牧人？我们怎么祷告？亲爱主，我们每一次想到我们本来是罪人，远离你，今天你竟然把我们拯救，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，更把我们带回了羊圈。你也应许你永远不离开，你是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但愿我们在地上，无论我们是做羊群，我们是做牧人的，我们都向你忠心。主啊，有一天我们看见你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大牧长那里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